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换手机呢，本来呢是没有想到要这么长的时间的，那结果呢搞了两天，这个没有办法上这个网络，搞得自己呢有些呆头呆脑。所以呢呆了两天以后就觉得，哎呀，我这两天这个遭遇和大家讲一讲，就是手机啊可不能断。那个，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题目的第一个啊，就是讲讲如果没有手机怎么办呢？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那当然大家说不可能没有手机，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了。我呢这个早年有过一部这个 cellular phone 啊，就是移动电话 mobile phone， 是早年有的，我都忘记了那个是什么牌子，我记得好像 Motorola 吧，很早年的。到了2004年，这个苹果啊就出了这个 iPhone 啊，这个 iPhone 出来以后呢，我呢有朋友就推荐说 iPhone 挺好用的，你就不要用 Motorola 了。我呢属于那种比较顽固的人，那还是 Motorola 基本上就是一颗打电话或者发一条信息，没有什么用。后来呢这朋友就劝说我，你还是买台 iPhone 吧，我就买了一台 iPhone， 2004年的第一台的 iPhone。 我用了以后觉得挺顺手啊，这个电话呢设计的挺好啊，并且界面也比较清楚，那比 Motorola 呢就好用。那我用过 Motorola， 也用过 Nokia， 那几部手机都不知道丢哪去了，那都没有用了现在。那么自从用了 iPhone 以后呢，就习惯了用。我好像历史上用过两三部手机，2004年一部，用到最后都烂掉了就换了，好像后来换了一个，不是 iPhone 8是 iPhone 9了，那个是换了第二代，又用了很多年。那么用到了好像是2019年吧，啊，那个时候那台 iPhone 呢，它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它其实不是真是有问题，是电池有问题。因为呢，打了很长的时间呢，这个电话都应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突然间，这个早上从充电器上拿出来打到下午。下午还没有打什么电话，就说没电了，快没电了，出现红线。那我觉得不行，后来又充，随时带这个充电器在手上都不行。那么后来就问朋友，朋友说你这个电池啊，老化了，你得换电池。这个电池你少说也用了这个三四年了，那不能再用了。那么我呢就跑到店里面啊，就换电池，也很便宜啊，那个电池。好像当时是在广州的店里面说换一个电池，那个店里也很快，两下就跟我一撬开那个 iPhone 的手机，就跟我换了一块电池进去，马上就好了。那就这样又打了不到一年，结果那个电池呢它不是原装的电池，那是接头的电池呢两下子又不行了。后来呢又换，换电池不贵，在香港又换一个电池，换了一个电池打又没了，那就后来就没办法。很多人就说你要买原装的电池，我问了一下原装电池呢也挺贵的。那后来有朋友说你不如换手机了，我呢这个还比较拒绝的。我这个人呢用惯了什么东西呢就不愿意丢的，旧鞋子啊穿到破了我才把它丢掉，旧衣服裤子要穿洞了才丢。有时呢也不是没有钱，是舍不得，觉得自己习惯了。那手机这个东西每天都要摸，那你就不能随便丢了。所以呢我呢就一直拒绝，就说不丢。那么你说不丢，但是呢它电池继续是老化，你就隔几个月就要换一个电池，搞得自己焦头烂额。后来朋友看呢也看不过眼，干脆就帮我买一台 iPhone11 吧，是 iPhone12、买了以后呢我就把旧的那个电池呢，有个朋友说要嘛，他家里有小孩可以用，我就把那个旧的那部 iPhone 里面的内容的全部洗清了，叫个人搞得干干净净，就把手机就给别人了。因为对我说那个，我跟那个朋友讲这个电池不行的，他说没问题，就拿走了。那部我其实很亲切，那部手机就用了我这些最近这几年用的，2019年、2000年、2021年、2022年，用到2023年。这个本来就 没有想到再换手机的，因为你这部 iPhone 11还是 iPhone 12就非常管用啊。好了，我就拿着这部手机用。今年春节呢，在洛杉矶，我呢就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就想自己拍一个视频，就是给大家讲艺术、讲建筑，就是因为那个很简单，你拿一部这个可以夹住这个手机的这个拉杆，那么然后你走到哪就讲到哪。我看很多人就这样做，讲的内容呢各个有别。那么我觉得我自己到处走、到处看，还是蛮多的心得体会，自己懂得的建筑啊、艺术啊也比较多，知道的历史人情掌故也比较多。那何必光录音不用视频和大家分享一下呢？如果能够上个这个 YouTube， 那你做个 YouTuber 那多好啊，那大家可以在上面可以看见你了，两样并行，录音录像啊，我就觉得可以做了。那个春节在洛杉矶休息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手柄，那第一天就跑到 Pasadena 的市政厅啊，那个 City Hall， 在那里呢拍了一段那个建筑啊，那个拍的我觉得挺好的，很流畅。那个虽然拿到手上呢觉得有点累啊，但是你打一下关一下，我还不会剪辑啊，我估计过一段时间我学会剪辑呢就自己可以剪片子了。所以呢为了那个呢还买了一台这个 iPad， 买了一台新的电脑，在上面装了这个剪辑的软件，我都开始学了。好了，这个拍了几节，拍了这个 Pasadena 的 City Hall， 拍了这个Caltech 加州理工啊，拍完了以后突然间手机就说你内存没有了。哎，我一下搞得非常的犹豫啊，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内存就把那个拍的东西输在家里的电脑上吗？他还是说我内存不足，我呢就没有办法了。因为呢我呢在那个手机上呢 也做了一年的抖音的这个节目，内容呢和我的这个朋友圈呢的内容差不多，也就是讲建筑啊、讲艺术，没有讲别的东西，那么就放在上面。结果呢后来叫了个专家来帮我看看手机，专家说你的这个抖音啊占的这个内容太多了。那么我就请朋友把我抖音呢就把它下了，就说因为占的那个内存太多了。好了，本来下了就没有问题了，结果呢到了上海以后那继续用，还是说我内存不足，经常就跳出这个警告你内存还剩多少。我想我这个抖音也没有了，这个视频也没有了，还在说我的内存不足。就后来找了一个电脑的工程师帮我检查一下，说的确内存不足，就你的杂七杂八太多了。杂七杂八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的这个 WeChat 的那个里面的内容，因为平时有时候朋友聊个天呐、啊，上个朋友圈呐、啊，发一些图片呐、啊，拍点照片呐、啊，没想那个东西也占很大的内存。我原来呢有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手机呢有个 iCloud， 有 iCloud 的内存呢就交给别人处理，你就交个月费就行了，你呢就不会消耗你的自己的 storage。没想到呢还自己的 storage 不断的这个越来越少，这个呢就觉得哎呀这得换了。那就商量了半天，大家说你这个内存太少了，你最少要买个一个 T 的这个内存才够，一个 T 是最大的。我就想好那就买吧，就找了朋友买了一台，也很贵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买了以后那当然觉得很好了，新手机看起来和旧手机样子差不多啊， iPhone 12和 iPhone 14长得非常像，后面也是三个镜头，那个录音的效果也是超绝啊，没有问题了，又不用用录音笔了。那么前天啊，我就把那个旧手机和新手机那就请那个电脑工程师就帮我去转，就从一边转到一边。我呢就问他要转多少，他说要几个钟头吧，很多朋友说要四个钟头，有些朋友说五个钟头，我呢就把时间打足了就给他去转。结果呢七转八转就转不下来，不够时间。我没有想到我的内存的消耗有那么大，我根本不知道，我以为呢四个钟头怎么转也就转够了。结果呢那天晚上啊要出门啊，要这个约好了要这个和一个朋友见面，那么这怎么出门呢又不知道。 那天呢好像是那个在这个有一个讲座要必须出去，那么那天晚上要出门呢，本来是礼拜五的晚上，我就跑去问那个电脑工程师说，哎呀我现在没有办法，他说现在没有办法啊。那么我呢就说，哎呀这行，我做一次冒险，没有手机怎么出门？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呢现在没有人用现款的，都是用这个叫什么叫做这个网络支付，跟美国的 PayPal 差不多啊，他们就，所以呢你要用网络支付呢你必须有网络，那你手机现在不能用了你怎么办呢？我呢又没有什么钱在口袋里面，就跑去找会计，跟会计说手头有没有钱呢，我借一点钱。会计呢就翻了半天给我翻了500块钱人民币，就给我说这个够用了，我说足够了，打叫出租车就足够了，但是你没有手机到哪去叫出租车呢也不知道。后来呢就跑回那个电脑工程师，就跟他说我现在没有办法出门。那个电脑工程师呢急中生智说，你这个旧的手机还没有导完，你就拿旧手机可以出去，但是呢你上不了这个 WeChat 啊。可以，我说我不用 WeChat 了，就带了旧手机就出门。出门呢还是保险，怕万一用不了，我就拿了一张地下铁的卡，那起码走路到地铁站，地铁转两路就可以到了。那想到就是走出去了，走到门外再用那个旧手机一打的，居然还可以打到车。那么当然打了个车就赶快飞奔的就去了地铁站，从地铁站再转车这样去，不敢全程打，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支付宝里面还有多少钱，搞不清楚啊，有点摸不着，自己没办法查。这样呢礼拜五的晚上算是把它应付过去了，晚上回来啊睡了一觉。第二天礼拜六第二天礼拜六呢，我的一个亲戚要过来上海啊，要过上海要见我。这个亲戚很重要，是我的一个表妹，我舅舅啊，周令钊。周令钊先生是今年的年初是由于这个感染新冠状病毒去世，104岁啊，那是我的启蒙人了。这个舅舅呢去世以后，这个表妹呢，舅舅的女儿一直在照顾爸爸。那爸爸去世以后，他第一次出门，啊，他想跑一些地方的美术馆看一看。刚刚从常熟就这个到这个上海，那么我呢，他是想看吴昌硕美术馆。我的礼拜五呢是去了上海一个美术馆，叫碧云美术馆，这是这个陆家嘴的一个美术馆啊。碧云美术馆的馆长呢也管这个吴昌硕美术馆，在浦东一个老的宅子里面。那我就问了一下，结果那个碧云美术馆的馆长啊，他就说他归他管，他就可以安排人呢就是接待我。我就跟表妹说，我因为礼拜六在浦东美术馆有一个很大的讲座，公开讲座，大概有200-300人听啊，就讲那个意大利的这个集锦设计啊 ，Radical Design in Italy。那么我说讲座呢，大概是下午啊，那个开讲，那么大概讲到4点钟就结束了，2个钟头嘛，2点到4点。我说4点钟以后我陪你去那个吴昌硕美术馆，要不你就自己去。那表妹呢，那想听我的课，那我说好啊，带了2个朋友一起呢就来到浦东美术馆啊，接他上楼，那么然后我上台讲课。讲完2个钟头课以后呢，我就和他匆匆忙忙的，还有很多观众围着我问问题照相什么东西，我就说对不起，我要陪亲戚啊，就陪了表妹就出来打了个车，就到了吴昌硕美术馆，在里面看了一下。吴昌硕美术馆的建筑呢是非常值得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建筑，但里面呢没有收藏什么吴昌硕的作品啊，放了一些克斯的作品。那当然呢我也照样看了，因为克斯也是一个艺术。那我看了以后呢也就那样啊，反正是它因为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美术馆，但是表妹呢就觉得非常的解决问题，因为知道哦，原来一个名人的美术馆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舅舅周令钊先生过世以后，他的家乡湖南平江正在做一个他的美术馆啊。那么这个设计方案是我起的稿子，那表妹呢就来跟我说，其中的那个法式的那个楼呢太宽了，太大了，所以呢跟我来商量改。我呢也看了这个吴昌硕美术馆，觉得挺好，我决定呢就开始改啊。那个问题呢就不大， 大家看完了以后，我呢又请他到这个这个浦东美术馆外面，就这个江边呢，有一个越南的一个餐馆去吃的饭啊，他没有吃过越南粉啊，那个pho吃得很开心啊，大家都吃了一顿越南粉。完了以后我就回来，大家记住我这个全程啊是没有这个手机联系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讲没有手机怎么办。我呢就经历了两三天没有手机，这个日子呢其实对我来说呢是比较有些难的。那么这个礼拜六请完表妹以后，一个人回家不敢打车了，怕万一这个手机说支付不了，那你把车打到了，你回到家里你给不了钱，那你怎么办呢？我觉得自己都没有办法，因为旧手机这处在一种半能用的情况，新手机还没有装好，我不知道怎么办。哎呀，我当时就没有留足够的时间，没有想到我在这个周末有这么多事情。本来礼拜天呢就可以做，但礼拜天呢放假嘛，但大家就不来，我觉得礼拜天这天有没有手机心里慌得很。我这个时候才体会到，你这个人呢不能够把全部的这个希望都放在手机上，如果一旦没有手机你怎么生活。我现在对自己提出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就是慢慢要习惯没有手机怎么过日子。你不能整天靠着一个手机刷刷刷，这个事实上是有问题的啊。在美国呢当然有这个 Facebook 的，在中国有 WeChat 啊，这都是很多的这个平台端。这平台端如果一旦你没有的你怎么办呢？没有任何人做好心理准备啊。我知道除了一些非洲啊比较落后的地方，但没有手机，那当然他没有这个失落的感。那作为一般的正常的这个现代人呢，如果没有手机呢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呢我经历了这么一个事情以后呢，我自己呢也有一点紧张。那么今天呢这个22号是礼拜天，大家知道在大陆呢礼拜天呢是不放假的。为什么不放假呢？要把礼拜二的课推到礼拜天来上。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因为要把这个礼拜天22号的假期挪到五一劳动节的那个礼拜，这样五一劳动节呢加上两个周末再加上劳动节一天假，再一两个礼拜天加在一起大概有四天的假期，这样就够长了，所以就搬了这个礼拜。我估计下个礼拜还得，我不知道下个礼拜应该是五一吧，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呢所以今天呢这个礼拜天是要上班的。那上班我今天的礼拜二的课干嘛呢？就是见家长啊，因为我们现在大学要招生了。那么招生呢大家希望有更多的家长关心，让自己的孩子能够进我们的学校，所以呢有个招生的家长的会啊。我呢以为家长会呢就是十来个家长来嘛，就聊一下就行了，没有想到今天来了差不多100个家长。在上海地区有100个家长到学校来开你一个设计学院的会，这是很难见的。所以呢我也不敢怠慢，就卯足劲就上台和家长介绍了，和家长问答了，会后还很多家长座谈呢。这个时间对我正好，我就把手机交给那个电脑工程师，让他全力以赴呢就下载，足足又搞了一个下午。哇呀，我没有想到一个旧手机转一个新手机要用差不多一天的时间，我都搞不清楚。我估计最大的问题恐怕不是电脑的问题，也不是手机的问题，是我这个平台里的东西太多了。我今天呢老老实实，家长走了以后坐在那里删照片，有些照片呢其实我都有备份了，但心里的老是觉得恐惧。我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丢什么都觉得恐惧，到丢的时候呢又觉得一咬牙全丢了。我有买过很多的书，这个书架上密密麻麻的书，后来觉得书多了要丢，哎呀这丢得不得了。有很多人呢送东西给我，我也从来不太用，送给我的酒就放在架子上，最后转可以转送人，但送给我的糕点呢都放了一年了不记得了，那就长霉了。所以呢以后就不敢了，这个我的手机信息上面的照片就这么一个情况，就自己舍不得丢， 存在上面，结果呢就越积越多，就堆积如山，最后呢就不得不一口气删光。今天呢老老实实坐在实验室啊，就在那删照片，哎呦删了，后来呢就不看了。有些照片很宝贵啊，像我的父亲母亲，我小时候的照片，但是想我都已经备份了，那怕什么呢？并且有人帮我备份，我自己还有个电脑备份，你备了两份你还担心什么呢？后来呢就一咬牙，那手机上反正就把它删了，删了以后呢心里呢就觉得松了一点啊。当然还有一两张的不太敢删啊，比方说你的护照号码，你我不放在上面我怎么记得呢？当然放在一个秘密的储存的地方，但是你还得存在上面呢，否则你自己怎么知道这个照片这个号码是多少呢？我是记性不好的。所以呢这样删完了以后，然后呢这个那个我的电脑工程师呢就帮我转到好像晚上六点多钟，他说可以用了，就把新手机给我了，老手机呢就停了。我呢有一个中国大陆的老手机，不是我的现在说的那个过手机，那个手机是一个好像是小米还是什么东西，那个手机呢开了一个号码，三四年前在广州买了一张卡插进去，就觉得可以用一辈子。那个手机呢没什么人知道我的那个号码，我也忘记了那个号码。那么现在呢那个手机呢，那个小米手机我就用不了了，那个手机界面我不喜欢不懂啊。那么现在把一台旧的这个苹果 iPhone12 把它退伍了，自己用台 iPhone14， 那么把旧的要退伍的话，那我觉得旧手机没有任何问题啊，电池也没有问题啊，就把那张旧的卡呢插进去就想开通。结果呢这个电脑工程师就跟我说呢，你这个号码呢没有交款。我想交款要多少钱呢，就跟他说你就帮我交了吧。他呢就交，结果交了一个月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后来呢还是交了都不行。那个助手呢就帮我打电话给这个中国移动吧，好像我忘记是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反正打电话给他们问，就说要恢复我这个号码，他们就说你欠款。这个助手就跟我说你欠了款，我说欠了多少，他说你这个三四年你这张卡是一直没交款，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我以为他会自动提款，结果就没有提款。最后呢这个工程师说你要付那个没有付的款，我说多少钱呢，说来我吓一跳，3800块钱人民币，交了差不多欠了500块钱美元，一次电话都没用。那个我就当然交了，交了以后那个卡就废掉了，就说你就不算是一个没有信用的客户了，那就交掉了。哎呀我这一个事搞得自己呢焦头烂额，就是完全没有防备。那么当然你想买张新的卡呢也不行的，因为你不是中国的公民，你就不能在中国拥有一个卡的号码。那么我也不知道外国人在中国怎么用卡，我搞不懂啊。那么所以呢又让我的助手呢帮我注册一个，他说那个隔一两天再说吧，他帮我去做。很难很难的，交钱都不能用。你知道现在这个网络的管制有多么严啊，所以我就说那就算了，反正护照号码不能用那就算了，我反正已经有一个老的手机号码就一直用这个手机号码嘛。所以这些天以来挺熬煎的。我呢本来今天呢准备和大家讲一些别的节目，但是我讲讲这个没有手机这个熬煎的历史啊，我觉得很值得和大家讲讲。我想把这个事件跟大家讲讲，这个事件真是没事件，就是我自己闹出来的，就是你想换手机没想呢就换出了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呢我讲到这里，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呢还是想和大家讲讲我今天准备的题目啊。今天讲的题目呢事实上一下讲不完，就是最近看见的这个美国的这个 Netflix 啊，这我们叫做中文翻译成网飞啊，拍了一部纪录片啊，这个叫做埃及艳后。埃及艳后呢是埃及的历史上的一个女王啊，很多年前呢，几千年前呢，这个名字叫 Cleopatra 啊， 我们一般把它叫做埃及艳后，因为用中文读 Cleopatra 呢，这个字呢比较难读。那么这个难读呢，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呢，这没有什么事情呢。Netflix 拍个 Cleopatra， 这个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最近搞得这个非常的这个沸沸扬扬呢？就是 Netflix 在拍这个纪录片的时候，要找一个人演这个 Cleopatra， 就是纪录片里面有这个女王。这女王长什么样呢？这个我们以前看过美国五十年代的一部电影叫做《埃及艳后》嘛，啊，那个埃及艳后呢，白种女人漂亮啊，非常漂亮，并且呢，历史上记载的埃及艳后呢，是一个古希腊人，可能有些马斯多尼亚、马其顿的血统，反正就是一个白人。那么这个网飞 Netflix 拍的这部电影《Cleopatra》呢，就最近这几天。他放的这部纪录片，他找了一个黑人来演 Cleopatra， 那个所以呢，就搞得这个网民呢就意见很大了。这个不是美国网民，网民恐怕美国网民敢讲都不敢讲，这个是埃及的网民发动的，还有这个希腊的网民也发动了这个攻击，就攻击这个 Netflix， 说不行啊，我们历史上记载的这 Cleopatra。是一个白种人呢、啊，皮肤是白颜色的，你怎么把它拍成一个黑颜色的呢？就开始抗议。这个抗议呢，他们就搞联署啊。这个我们看见一个埃及的网民啊，搞了一个联署平台，这个平台呢叫 change.org， 在这个上面呢就发动联署，就大家签名去抗议这个 Netflix 改变了 Cleopatra 的这个肤色。那么结果呢，有7万人签名就抗议，结果呢这个 change.org 呢就搞怕了，就不知道这个会闹出多大的问题，所以呢最后呢就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7万人的这个联署平台把它删了，就宁愿得罪7万人也不愿意得罪这个政治公正啊，这个政治正确吧。那么这个搞了那就算了，没有平台了，结果呢这个埃及的这个民众啊不同意，然后呢又发起新一轮的这个联署，有7万人给删掉了。今天我看见的又搞了一堆人，有已经有大概2万人又联署了，大家继续抗议。那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原来的白人变成黑人呢、啊？那个并且呢，古埃及的很多人呢就开始发声了。古埃及的一个考古学家是希腊的前文物部的部长，叫 Zaki Hawass， 他就说这完全是假的。 Cleopatra 是个古希腊人，这古希腊人的皮肤是浅色而不是黑色的，并且呢这个 Hawass 还说我们历史上古埃及只有一个黑人当过国王，这个黑人呢是第25王朝的一个库奢国王，只有这个，历史上就没有过黑人，就除了库斯国王以外没有人是黑颜色的，所以你做这个造假，这个 Netflix 呢就搞得非常的头痛了。所以 Netflix 呢就告诉大家说，哎呀， Cleopatra 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他的爸爸可能是个希腊人，但是他爸爸娶的很多人其中有黑人，那估计他的妈妈有一部分是非洲人，所以呢把他拍成黑色呢没有错啊，这个没有问题。那么这个事情呢搞得大家呢就开始抗议了，说你这个岂有此理的，哪有这个事情呢？这个呢现在我们网络上的叫洗黑啊，我们原来不是有个字叫洗白吗？啊，把皮肤从黑色洗成白色啊，这个当然这是一种做法，现在呢掉过头要把它洗黑。这个洗黑啊不是 Netflix 的创造，迪士尼就搞了很多，最近迪士尼不是有部新电影吗，叫做 Peter Pan and Wendy 啊，这部电影拍了一个预告片，这个 Wendy 里面的那个 Peter Pan 的一个活泼的仙女啊，小叮当，那大家说小叮当不就是个小白人女孩吗？哎，他把小叮当呢找一个黑人的非洲裔的女演员叫亚萨沙希迪，这个英国籍的非洲女演员让她来演，这个不得了了。我们说 Netflix 找了一个英国的混血的 Adele James 来演这个其中的这个黑人，那么这个迪士尼呢就更离谱，连 Peter Pan 里面的那个小仙女也变成黑颜色的，就是为了政治正确，那就扭转了大家的这个 这个五官啊，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反正华人嘛，看在眼里，可以讲讲，倒没有问题。我估计这个主流社会呢，不敢表态的。好的，我明天呢和大家继续做节目，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